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下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一同的来敬拜主。那刚刚黄牧师带领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那出自路加福音第19章，从11节到28节。那这段的圣经的背景是这样。那这个比喻呢，那我们知道是财主撒该来信耶稣之后，那主就提出，那信主只不过是一个开始。那最终在信主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等待耶稣基督再来，怎么样如何在主来之前，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那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就是告诉我们要如何更好的这一个预备。那当时当耶稣基督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并不是用地面上人子的身份来讲这样的一句话，他乃是用这天国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告诉我们那这一段的这个圣经。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可以说是那主亲自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他来之前如何的投资我们的这一个生命，那使到我们整个生命那没有存留太多的这个遗憾。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主再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我告诉你，那这是一件必然发生的。那不必说别的，单单在旧约圣经，那提到耶稣基督要降生成为人，做人类的救主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那讲了多少次呢？那整个旧约大概讲了9次，那我们看见只讲了9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果然在历史里面，那耶稣基督照着所按定的这个时间降生在这个伯利恒的这个马槽里面。那我们看新约、新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大概讲了多少次呢？那大概讲了380次这样之多。那可见那讲9次而已，耶稣基督时间到了的时候，主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面上成为我们的救主。那如果讲了380次，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那他可能会不来吗？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是一件千真万确，只不过是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罢了。那问题是，那今天你跟我们要如何的预备自己迎接主？你跟我今天要如何的来投资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使我们站在恩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一位拯救我们的主的面前。那曾经有一个已故的这个牧师，他这样的说，有人这样的问他，有人说，如果当你在荣耀之前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第一句话要跟他说些什么？那这个牧师想了想之后，微笑的对着这个人回答说，他说，我什么都不敢问上帝，我只是战战兢兢地站在那个地方，我要听那我的主第一句话到底要跟我讲什么。那我的主第一句话会不会跟我讲，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享受永生的宴席呢？还是我站在那个地方那受主的这样的一个责备？那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生命，怎么样的来使到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那这一段的圣经开始的时候，他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个人，他叫了10个仆人来，准备了10锭的这个银子，然后每个人给一锭，然后要他们是什么？圣经怎么说？那圣经说要他们去做生意。那什么叫做做生意？那是不是真的好像今天所说的，我们到这个社会上，那到世界里面去奔跑去做生意呢？那这里的做生意的意思，那在原来的这个意思里面有经营、支配、运用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神 上这个主人每一个仆人给一锭银子的时候，要他怎么样？要他们用这一锭的银子。那有三个什么？有三个仆人，他们怎么样？圣经说，这十个仆人他们每个都一样，什么？拿了一锭的银子。那问题是一锭银子有多少？那根据这个兑换率，那我们知道这一锭银子大概以今天的价值来算，可能大概是10000块钱这个左右。那这个一锭银子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这个一锭银子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啊。这个一锭银子指的不是什么，不是恩赐，不是才干，而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生命。你看十个仆人，当这个主人叫十个仆人来的时候，他每个人分多少？分一锭的银子。所以你有一锭的银子，我也有一锭的什么？一锭的银子。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这个并不是讲到这个，讲到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生命哦。当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错觉。那这个错觉就是好像这段跟你的记忆里面的不太正确，好像不是一人一锭银子，好像一人多少千多少千这样。那是不是有这种错觉呢？那我告诉你，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错觉，那是因为你把这一段圣经跟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的那一段圣经给混淆了。那的确马太福音那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主人他分给他的仆人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然后这里的5000、2000、1000讲的是什么呢？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恩赐才干。那神给恩赐才干多的人，他盼望那个人能够什么？能够侍奉做的能够更多。神给少的，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神就给我们这么多，我们就照着神给我们的，我们来服侍主。所以这里讲的是恩赐才干，那有些人拿多，有些人拿少。那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的圣经讲的是什么呢？那这一段时间讲的就是什么？讲的是生命。那我没有时间比你更多，我所得到的，我在今生活在这个地面上的，我只能够活一次。我为主而活，我也活一次。我为我自己而活，我也是活一次。那你也是如此，我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生活在这个地面上只活什么？只活一次。那所以这个主人每个人给什么？给一定的这个银子。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一段的圣经，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思想呢？那这一段的圣经，那到底它告诉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那我们知道2020年很快就要过去了，那今天是11月的第四个主日，那很快的下个礼拜是第五个主日，那11月就成为历史了。那我们就进入2020年的第12月了，那很快的我们就要过圣诞节了，那很快的12月也过去了，那2021年怎么样就来了。那在这新的一年来临之前，那我们要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来服侍主呢？那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所以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几个功课要我们学习。那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这第一个功课，主人给仆人每个人一锭银子。那这告诉我们，那提到什么？生命只有什么？只有一次。我刚刚说了，我没有比你多，你也不可能比我多。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活一次。那你为主活也是短短几十年，就那么一次。你为自己而活，自私自利的而活，也是短短几十年，那就那么一次。所以这一个这一段的圣经提醒我们，那既然生命只有一次，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要怎么样用你的这一个生命呢？那你要怎样如何使用你的生命呢？我们看到曾经在宣教的历史上， 那有一个人叫做李文斯敦，那叫做 David Livingstone。 那李文斯敦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什么？给这个黑人哦，所以他把他的一生放到非洲里面去，怎么样去服侍主。那我们看见当他年纪，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遗体被运回他的家乡，然后安葬在他的国家的里面。那就在他的遗体被运回来的时候，在这一个丧礼的人群的里面，那有一个人在当中流一只哭，然后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那有记者就发现了这个人，然后就跑去问他，那为什么你哭得这么伤心？你跟李文斯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是他的家人吗？那为什么你这样伤心？那这个老人家怎么回答呢？他说其实他跟李文斯敦曾经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是朋友。那当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其实不单单只是临到李文斯敦，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其实呼召了两个人来服侍他。那第一个就是 David Livingstone， 那第二个那就是这一个人。那唯一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呢？那唯一的不同就是李文斯敦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他把他一生放在上帝的手上。那这一个人呢，他拒绝上帝的呼召，他一生为自己而活，他到这个世界上去。那我们看到几十年之后的不同是什么呢？李文斯敦他的生命完成了上帝在他身上的这个计划，他忠心的顺服的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的。然后这一个人呢，他可能在世界上来看，他有一些的成就，他有一些的钱，他有一些的名誉，那但是最终他自己很清楚的知道，他并没有回应上帝的这个呼召。那从神的那一个角度，可能他的这个生命是一片什么？一片的空白。所以这个人说，我哭并不是因为李文斯敦而哭，我哭乃是因为什么？为着他自己而哭。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辈子只能够活一次。那上帝给你跟给我是一样的，神给我们一锭银子，那你怎么样活？那活，当我们说为主而活的时候，并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全时间服侍主。那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岗位里面，你可以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你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里面继续的为主发光发热，继续的忠心的来服侍主。你不管上帝把你放在哪里，你全心全意的用你的生命恩赐才干来服侍什么？来服侍你的这个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能活一次。那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你只有一锭银子，你只能够活一次。那问题是你要怎么样为主而活，你要如何的把自己摆上，如何的用你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求主帮助我们，既然我们只能活一次，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提醒自己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不应该花的这个事情的上面。今天世界上人花很多的时间在所谓不应该花的这个事情的上面，那有些人的一生就这样寂寂无名的就这样过去了。有些人活着年轻最好的那一个时光，他拿去什么？拿去游乐，拿去玩耍，拿在电玩的上面，沉迷在科技，沉迷在手机的这个里面，他的短短的几十年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怎么样？就这样的过去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浪费。那除此以外呢，那浪费生命也包括什么？也包括不要总是什么，总是埋怨。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那有些人因为在生活上有些不如意，或者遇到一些不合他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他一直走不出来，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埋怨埋怨埋怨。我告诉你，埋怨的可怕是什么你知道吗？那埋怨的可怕就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年就过去了，五年就过去了，十年就怎么样就过去了。那你可能就是停留在埋怨的里面了，结果呢，结果你根本对整个将来没有什么，完全没有 计划，你周围很多的朋友可能继续的什么，继续的向前了，你周围的教会可能继续的发展了，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可能继续的在生活上完成上帝所做托付许多的东西了，而我们在做什么呢？那我们就停留在整个埋怨的这一个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记得，那不要浪费时间在埋怨的事情上，因为很多人他活在埋怨的里面，那整个人生就停顿下来了，那结果那这是很可怕的。那当你发现的时候，我告诉你，可能十多年就从你指缝间就这样流失了。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生只能够活一次，那我们很多时候，那你我们学习不要花太多的，不要花时间在那一些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没有贡献的人的身上。那既然生命只有一次，那弟兄姐妹小心你交的朋友，那朋友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那朋友不要以为说无所谓啦，我交什么样的朋友都无所谓啦，都一样的。我告诉你，不一样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他们不小心，以致他的整个生命差不多停顿下来。那谁跟你讲交朋友无所谓？那你知道一个事实吗？那曾经有个人写这样的，在他的书里面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朋友，谁告诉你是不重要的？那你人生的第一根香烟啊，谁给你的？你的朋友给你的。人生的第一个赌博，谁带你去的？你的朋友带你去的。人生的第一本黄色的杂志跟刊物，谁交给你的？你的朋友给你的。人生第一次你讲骗话的时候，谁教你的？你的朋友怂恿你的。人生你第一次逃学的时候，谁教你的？你的朋友教你的。那你还可以说朋友对你的生命没有影响吗？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小心交什么，交朋友。所以不要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那一些损友的这样的一个身上，那不是我们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他们，而是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只能够活一次，那我们只有一定的银子，那小心经营你这一生，小心去拿这一生的时间来去经营你的生命。所以不要做那些无谓的事情，不要做那些浪费时间的事情，不要做那些损坏你的这一个的事情。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那告诉我们在小事上忠心，那上帝必把大事怎么样给托付给我们。我们看第十七节，十七节圣经说，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管十座城。”那第一个仆人，主人给他一锭银子，他去经营他的一锭银子，他赚了多少呢？圣经说他赚了十锭。那十锭之后，主人给他什么样的奖赏呢？主人给他十座城的管理。那刚刚我说一锭大概多少？如果以今天的价值，大概10000块钱。那十锭大概是多少？大概10万块钱。那10万块钱跟十座城能够相比吗？没有办法相比。那可见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什么？那第一，当我们忠心来服侍主，用我们的一生忠心的来服侍主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小事情上忠心，那神才能够把什么？把大事托付给我们。所以这个仆人他拿了一锭银子之后，他圣经说他做生意，他支配，他经营，他运用，那结果他赚了什么？赚了10倍。那这是他的什么？他的忠心，他的只有一生，只能够活一次，他好好的什么？好好的经营他的人生。那结果因为他忠心，上帝把更大的事情什么？更大的事情来托付他。所以我们要明白，侍奉本身没有分什么？没有分大小的。 侍奉是怎么分的。那今天有些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哇，侍奉有大有小，那怎么样分大小呢？那在讲台的前面，在台前的都是什么？都是大的。那在幕后的都是什么？都是小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告诉你，侍奉不是分大小的。那侍奉分什么？那侍奉分忠心和什么？和不忠心两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你可以有很小的侍奉，你可以有很不起眼的侍奉，你可以有人觉得那一些很小的侍奉，但是没有关系，你忠心的做的话，那在神的眼里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宝贵的。那相反的，那如果你的侍奉是大的，是在台前的，是很多人看见的，那但是你没有忠心，你随随便便，你得过且过，你在那个地方瞎混。那的确你的侍奉是什么？在人前的，但是我告诉你，那当你没有忠心来做的时候，那对上帝来说这是什么？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记得侍奉是分忠心跟不忠心啊。今天你的服事，可能你从人看来可能觉得微不足道，从你自己看来你也觉得微不足道，那但是当你忠心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神所喜悦的。不要小看你小小的服事，你长年累月小小的服事，忠心的服事，有一天上帝要把大的事工托付给你。有一天你站在永生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要夸奖你，他要什么？他要奖赏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一段的圣经提醒我们，那我们好好的经营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生命，在小事情上忠心，那上帝必在大事上成为我们的托付。那第三，我们看见主要奖赏所有侍奉他的人。你看到十六节十七节，他说头一个人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小事情上有忠心，可以管理十座城。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除了看见在小事上忠心，上帝在大事上托付我们以外，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上帝赏赐侍奉他的人。所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那第一个仆人来报告，他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什么？赚了十倍了。那主人怎么说？主人听了之后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奖赏他十座城。你看见什么吗？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原则呢？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原则呢？那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奖赏是什么？奖赏就是十座城。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小事侍奉主，那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奖赏是大的。那每一次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上帝真的很爱世人。那有时候我们想说，哇，神很爱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神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盼望。那没有错，这一切都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爱。那但是当我思想到我服侍主，主还奖赏我的时候，那这个爱更加的什么？更加的伟大。那弟兄姐妹，说真的，我们服侍主是应该的。为什么是应该的？因为上帝给我们何等浩大的恩典，竟然把永生赐给我们，竟然把赦罪的恩典给了我们，那我们服侍主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应该的，对吗？那你过去你以前看一些武侠的一些小说一些电影，当大侠出现的时候，那救了一个人之后，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说，我要以身相许。但是大侠说，你不要害我哦，我还不想，我不想有这样这么多的麻烦。然后怎么样？他就婉拒他了。所以很多时候人蒙恩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我们会想要报恩，蒙恩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我们会想要报答。那上帝既然救了我们，免去我们地狱永远的刑罚，免去我们在永恒里面硫磺与火里面的受苦，这个恩典难道不大吗？很大啊。那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服侍主应该吗？ 应该。我们爱主应该吗？应该。所以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他就应该，他就要可咒可诅。哇，有些人读了这个经节之后很不高兴，他说怎么可以咒诅我呢？我不爱主你就咒诅我。讲这句话的人他不明白，我们领受的恩何等的大，我们领受上帝的爱何等的大，真的我们不爱主说不过去，说不过去。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当我们服侍主，神还奖赏我们的时候，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很爱我们。我们为主奉献一切都是应该的，我们为主连生命都赔上去也叫做应该的，因为神的恩典太大。但是上帝竟然什么？竟然还奖赏你，还奖赏我。我告诉你，神真的很爱什么？很爱我们。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服侍主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愿意好好的来做起。今天有些人要服侍，还没有开始服侍主，他要跳级，哦，他不要从小事情上开始做，他要什么？他要跳级，他要越级挑战。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很多时候服侍，我们从什么？从小的东西开始什么？开始学习做，从小的责任开始尽，那慢慢的、慢慢的，主把越来越大的事工、越来越大的工作一直托付你、托付你、托付你的时候，那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能够什么？能够为主慢慢的做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你记得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使徒行传》，那讲到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有一对同心合意的夫妻，那这对夫妻叫做什么呢？叫做亚撒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七红圣灵被神刑罚了。那但是的的确确，这对夫妻他们是什么？同心合意的夫妻。所以我们看见什么？他看到这个巴拿巴被神被教会接纳，被人称赞的时候，所付出的这一个代价的时候，那他没有看到巴拿巴的代价，那这对夫妻只看到巴拿巴所得到的荣耀，所以他也很想要，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用欺骗的方法，盼望能够付出少少的代价，得到大大的掌声跟大大的荣耀。那结果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欺哄上帝了。所以这是什么？那这是给我们能够什么？能够看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让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我们不要作假。在侍奉的事情上，我们能做，我们就说我们能做；我们做不了，我们就承认我们做不了，因为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记得，那当我们的侍奉的里面，小小的侍奉，主照样什么？照样奖赏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仆人。那第二个仆人，我们看到他拿了一定的银子，他赚了什么？他赚了五倍，结果上帝给他五座城来打理，清楚吗？很清楚。那第三个人又怎么样呢？亲爱的弟兄姐，第三个仆人，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经营他的生命，他没有拿着一锭银子去什么？去做生意，去经营，去支配，去运用。他没有，他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把它包在手巾里。那每一次我读到这个地方，这个人把一锭银子包在手巾里的时候，那我就想起我的奶奶。而且我的奶奶她很喜欢拿钱包在手巾里的，所以如果可以，很多时候你千万不要买钱包送奶奶，因为她不太是习惯用，她喜欢把钱包在什么？包在这个手巾的里面。那我们看到，那这个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他怎么样？他没有拿去运用，他没有拿去支配，他没有拿去什么经营，他就是怎么样？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包在手巾里面。那今天每个信徒，神给我们活一次的机会。那有些人好好的侍奉主，他得了十座城；有些人很努力的侍奉主，照着他的神所给他的机会，他得了五座城。 那这个人他包在手巾里是什么意思呢？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有一些的信徒，那他整个信主之后，整个属灵的生命，那基本上是停顿的。啊，为什么停顿呢？我们看见他也不想什么去教会，他也不想去。哦，你要苦口婆心的劝很多次，他很勉强的来那么一次。然后他整个侍奉他也没有兴趣，奉献他也没有兴趣，他对教会的任何的属灵的活动都没有兴趣。那这样的人就是怎么样？就是包在什么？包在手巾里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不要以为你很聪明。那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愿意服侍主，他们不愿意付上代价，他们不愿意好好的跟随主，他们以为他们很聪明，他们以为我的时间不要拿来给主我就赚到了，我的钱我不要拿来奉献我就赚到了，他们以为他们的时间不用给主，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告诉你，那不一定。那很多时候我们要思想，那为什么你不要？有时我常常反过来跟弟兄姐妹说，你不要以为你不要奉献你就赚到了，你不要以为你的时间不要给主你就赚到了。你有没有反过来思想啊？那很多有些人他们不要把时间给主，为什么？从他们的出发点，他们不愿意把时间给主，他们要把时间用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从神的角度，我们看见其实是上帝不要这个人的时间。那有些人他不要奉献，他以为他这样他就赚到了，他以为这样他很聪明。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没有可能上帝不要他的钱呢？那有，所以当我们不要服侍主，不要以为你很聪明，有时候我们不愿意给主，可能主并不要我们的呢。那你有这样的这一个想过吗？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神不要？为什么神不要你的时间？为什么神不要你的金钱？为什么神不要你的服侍？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啊，这个问题我不能够替任何人回答。那个人自己知道。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圣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这个器皿。那有时候为什么神不愿意用这个人的时间、金钱、恩赐、才干呢？因为他不合乎主用。为什么他不合乎主用呢？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干净的器皿。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什么？常常思想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不要把你的生命包在手巾里面，然后浪费你的生命。好好的使用什么？好好的使用你的生命，不然的话你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过去一年，你今年有没有发现时间过得很快？今年是很可怕的一年。我总老是想，我侍奉这一段年日里面，我感觉今年我好像最闲的，你知道吗？从复活节之后啊，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做些什么。那虽然我的线上的圣经课程照教，讲道照讲，但是很多事工因为疫情停顿下来啊，很多东西不能够做。我总觉得我这九个月好像特别的闲啊。特别的闲，我总觉得这九个月我好像浪费很多的时间，好像没有做什么。那我们看见，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时间也是这样过去。你不服侍主，时间也是什么？也是这样过去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于你什么？你侍奉学习的时候，你得着，你更加认识上帝。你不愿意服侍，不愿意跟侍奉主的时候，时间也是什么？也是这样过去的。曾经有一个老人家，70岁的老人家，他跑到日本学校去报名上课。那个报名的人问他：“老人家，为什么你要学日语？”他说：“哦，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儿子娶了一个日本媳妇，我要学日语，这样我可以跟我的媳妇可以沟通。”不然一只鸡一只鸭，这样没办法沟通。连这个注册的这个年轻人就说：“老先生，你知道吗？你从今天开始学， 学到你能够讲，能够会话，能够理解，最少要三年。你明年就71岁了，你真的还要学吗？那这个老人家讲了一讲之后，他笑笑，他就这样回答说，他说，如果我不学日语，我明年会不会变成69岁呢？你明白这个老人家的意思吗？他读日文，明年也是71岁。他不学习不读，他明年也是什么？也是71岁。那属灵也是如此。你今年一整年，你上查经班，你上祷告会，你参加主日崇拜，明年还是什么？你还是多一岁。你今年不要上查经班，不要参加祷告会，不要参加任何的服事，明年你还是什么？还是多一岁。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有学习有侍奉的那一年，你的生命成长，你对上帝的认识更加的什么？更加的这个丰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不追求时间也是一样过去，你追求认识主，时间也照样过去。那不同的是，你对主更加的认识，你的生命更加的成长。你看到这个人，他说他包在手巾里，为什么他包在手巾里？他的答案，他的这个借口很特别。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他在21节，你看21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21节，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为什么这个人包在手巾里？他的答案很好笑，他答案是什么？我怕你，所以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如果你真的怕主人，你会把它包在手巾里吗？你会没有经营，没有运用，没有支配这个一锭银子吗？那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也这样，为什么你不侍奉？因为我怕上帝。我不侍奉，因为上帝很严厉的，上帝侍奉主不可以乱来的，侍奉主不可以瞎混的，侍奉主要有很认真的，我不敢，我怕，因为上帝很严厉，我不敢服侍主。你听过这样的这的解释吗？我听过。那这个解释跟圣经里面的这个包在手巾里面的人这个解释，我告诉你是一样的，这个不合理的。你真的怕主人，你乖乖的去经营，好像第一个人这样，不是像你这样。你像你这样不是怕主人，你藐视你的主人，因为你的主人叫你去经营，去支配，去运用。你包在手巾里，然后你嘴巴讲我怕主人，就包在手巾里，这不是很好笑吗？这真的不是怕，这是藐视你的主人，你根本都没有把他交代的当一回事。那这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思想。那最后有一样很重要的，那这个主人有几个仆人？圣经说几个？一开始说几个？10个，对不对？有印象吗？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众人正聚集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接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显出来，就设了一个比喻。12节说，有一个贵族从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他10个什么仆人。我问你，他这里总共已经谈了多少的仆人？几个？3个，记得吗？第一个人用什么？一锭银子赚多少？10锭。第二个人用一锭银子赚多少？5锭。第三个人用一锭银子赚多少？没有零，包在手巾里面。我问你，还差几个人？还有几个仆人还没有处理？7个，记得吗？开始有10个，处理了3个，剩下7个，算数会算吗？对不对？很简单，7个。我问你，这7个仆人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的就是，那7个仆人就是谁？就是你，就是我。上帝也同样给我们一锭银子， 那三个人已经处理了，那剩下七个人，剩下我们自己。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耶稣基督照样会问我们，我给你的一锭银子，你经营支配做生意做得怎么样啊？你怎么跟他讲？那我们这七个人怎么跟他讲？我们怎么跟主讲？我们说，主啊，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赚了十锭，感谢上帝。有些人说，主啊，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赚了三锭，也不错，感谢上帝。有些人说，主啊，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赚了五锭，很好。有些人说我赚了七锭，也很好。那请问这剩下来的七个人，有没有一个人跟第三个人一样说，主啊，因为我怕你，所以我把这一锭银子包在什么？包在手巾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我们得到提醒。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一锭银子赚了十倍、八倍、五倍、三倍等等等等等等。我盼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我没有一个人，我们跟主说，主啊，你给我一锭银子，我包在什么？包在手巾里面。那今年很还剩下一个月初一点点，2020年就进入历史了。今年因为疫情，可能很多人很多不方便，没有办法很好的服侍主，没有关系。那2021年很快就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好好的经营你那一锭银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支配经营运用我们的生存的那么一次的机会，好好的服侍主，使到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赚了多少倍。我们盼望每一个人，我们得到主的这个称赞跟主的这个奖赏。没有一个人把主给我们的一锭银子包在手巾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你的话。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你的话语打开，就使我们得着智慧，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所赐的一锭的银子。主啊，在你来之前，求主让我们好好的运用，好好的支配，好好的做生意，使到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主啊，你给我们的一锭银子，我们赚了多少的倍，使到我们得主的喜悦。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那没有一个人我们把它包在手巾里。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谢谢。